那有都有二十四小时，看你怎么用啊。有人用得很漂亮，有人用得很无聊，有的人甚至不用啊。上个礼拜有中国的新年，我们都以为中国新年，我们在美国这群中国人好像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啊。我上个弟兄姐妹讲，我的小孩是30岁、27岁、22岁啊，都大了啊，也在美国生的，他们根本不管中国新年是什么。可是我们家一直保持中国新年的传统。我们新年一定一起吃饭，我们新年爸爸妈妈一定发红包。其实有时候小孩给我的红包比我给他很大啊，可是我们都还是过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继续被传承。我觉得情人节是很好的一个节日，提醒我们啊。我今年情人节比较惨啊，因为我三个小孩都有情人，所以都不陪我过啊，所以我是孤单在家一个老人啊。那我的太太呢，回到台湾度情人节啊，所以她特别在台湾找一家店叫做 Sweetheart。他就在 Sweetheart 里面照两张照片寄给我，他说今天过情人节，我跟我的 Sweetheart 在一起啊，这是他过的情人节啊。所以牧师有时候很孤单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你知道牧师有时候认识很多人，可是过节是非常孤单的啊。所以那天情人节里面一直到晚上啊，上帝没有给我任何的感动，有任何人打个电话跟牧师说，牧师啊，过情人节祝你情人节快乐，都没有这种声音，你知道。所以我那天在教堂就是觉得什么神怎么这么那么不信实，至少有一个人跟我表示说牧师情人节快乐。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教会是一群诗班在线练诗，礼拜四，我不晓得为什么这诗班在练诗啊，因为 suppose 他们都应该过情人节，可他们都在上面啊。我从后面走过来，我拿个照相机，我没有什么目的，我是想在照相机里面拿一个照张相放在 Facebook 上，我放在我们祷告事项里面。突然一个姐妹从台上跑下去，拿了一个 cookie， 一个，跟我说：“牧师，情人节快乐。”哦，你知道我拿那个 cookie， 我到我桌上，我放在台前，我不敢吃，你知道，因为那是上帝给我的回应，你知道，就是一个 cookie。我想他可能给很多人都两个、三个，给我给一个，所以我也不是做得非常成功啊。可是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在我们周遭有多少的人，他们的生命他需要你跟他说 I love you， 他需要说 I care about you。 我最记得以前我每年情人节我都给我岳母买一束花，那现在我岳母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买花给他。可我最记得就是每一次情人节我晚上回到家里，当我把那束花给我岳母的时候，我岳母都抱得我丢眼泪。所以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机会，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莫大的恩典跟他的荣耀。可是神要我们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it。 我不管你的生命有多少的爱在你里面，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多少感恩感激的心里面，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像一个灯放在斗底下，一个很大的斗把这个灯都盖住了。你像一团盐巴，再好的盐巴它不愿意人分享它的咸味，它就没有味道了。那今天我们要看一个经文叫做光明的子女。什么叫做光明的子女？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还没有光明？不是你没有光明，不是神看你没有光明，是你旁边的人不觉得你有光明，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很好的一段经文，我跟你分享今天的经文叫做光明的子女。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章三到十四节，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希望慢慢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将神的话语真像食物一样能够搅进我们的心里。我也盼望你今天听讲道不是听欧牧师在讲什么道，我盼望你是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是神的话要对你说，是神要对你说他要说的话。好，第五章第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 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善良、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如果你今天带你自己的圣经，我要求你有三个地方你要用笔把它勾起来，因为这段经文我们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经文的主要的动词在什么地方，它主要的思想在什么地方。所以让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圣经自己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觉得听讲道是很危险的，是说当我们听一个讲员讲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员强调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圣经所强调的。所以我们都应该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被圣灵感动，圣灵要强调有几个字。第一个地方我要你们勾起来是在第五章的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请把那个行事把它勾起来，行事勾起来。第二个地方你们要勾起来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行事为人，请把行事再勾起来。这第二个形式的出现，第三个地方你们要勾起来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就是我们刚刚十四节下面一个说，你们要谨慎怎么样行事。所以连续三个地方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同样讲到什么样行事，行事怎么样 You have to do it。 所以在保罗在第五章里面最后讲到生命的转换，最后保罗讲到生命的一个变更，什么很重要？对，圣经是讲到因信称义，对，圣经讲到我们心灵上的更新很重要。可是圣经也告诉你，你必须要做出与你心灵上更新所相称的事情。若一个基督徒忽略了更新的行动，在圣经里面认为这个更新是虚假的，这更新是没有价值的，这更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更新是隐藏性的更新，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更新，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今年你说欧牧师我要更新，欧牧师我更新，可是我就常问说，那你要更新什么？如果你太胖你要减肥，你太瘦要增肥，你太笨你要读书，你不会跑步你要跑步，你不会读不会讲爱，你要天天学会我要爱你，我爱你，天天讲，一天讲一百遍嘛，对吧？ You have to do it。 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非常强调什么是我们行事的准则，什么是我们更新的目标，什么我们更新的行动。所以连续三次讲到行事。我今天特别要给你介绍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 San Francisco， 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教会。在哪里？在 UCSF 的旁边。这个教会很有名，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 building， 请看下个 page。 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Boniface， St. Boniface， 是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想比我们的教会都漂亮，在19街附近，在 San Francisco Medical School 的旁边。这教会好不好？这教会很好，你看到聚会非常好，人也蛮多的，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长时间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就在这边，房子建得很漂亮。如果你想去的话， 那个教会如果结婚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结婚的地方。我们看下一个 page， 这个教会人也不少，很漂亮，很好的一个教会。他们不叫牧师，他们叫神父，他们不叫长老，他们叫 priest。 他们妇女的负责人叫做 sister， 叫做修女。他们在圣诗过很久了，从来没有人想说我们教会需要更新，因为 we are good。 你知道吗？更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we are so good, we don't need it。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在90岁的时候吵架，我妈妈跟我爸爸说 you don't love me。 我爸爸跟他说，我跟你生了6个，我怎么不爱你？我妈说 I don't feel。 所以最近我爸爸去世了1年多，我跟我妈妈说你过得怎么样，我妈说她过得非常的快乐。不，我爸爸是很好的爸爸。我不是说见我爸爸，我非常爱我爸爸，我非常尊敬我爸爸，我爸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可我爸觉得他的爱已经够了，他不需要更新。这个教会在 San Francisco 第19节，这个教会不需要更新。我想说，你看他们的聚会，你看他们的教堂，你看他们的建筑，你都觉得他们教会不需要更新。跟他们教会出了几个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教会旁边一个地方叫 Tenderloin。 Tenderloin 是全 San Francisco 最恐怖的区，最多 homeless， 最多人无业游民。那 San Francisco 有很好的计划，所有无业游民的人晚上都有 shelter，所以 San Francisco 没有问题。无业游民到了9点钟 shelter 就开放，他们就去 shelter 睡觉，早上8点钟 shelter close， everybody get out。 所以永远在 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看到有人推着车子，推着什么，以什么也不是要钱，他们就是他们可能精神有问题，可能遇到很多 depression 很多的问题，会在街上这样游荡。这也不是读书不好的，也是很聪明的人，也是以前很有成就的人，只是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成为一个游街的游民。这个教会从来觉得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神的教会，这些人也不走进来，我们就不要。所以他们教会突然有几个人就在教会里面讲说，我们要为这些无业游民祷告。他们祷告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开放让无业游民在我们教会能够睡觉？因为从8点钟早上8点到下午晚上9点，这些无业游民就在路上，冬天非常的寒冷。他们经过一些很严格的训练，他们经过一些很严格的讨论，他们很仔细知道说怎么样处理这些无业游民的心态、行为举止。他们突然决定说，我们教会要开放让无业游民睡在我们教会的正堂里面。我们看下个 page。 于是他们开始邀请无业游民，把教会打开，让无业游民睡在他们的 pier 上，一个一个睡，你睡这边，你睡这边，就摆好，所有人进来就睡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教会的义工就产生一群义工，这义工就照顾这些无业游民。可是最 amazing 震动美，这个教会什么事情震动整个美国呢？我们下个 page。 就是他们在这些人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他们觉得礼拜天是聚会的地方，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把无业游民全部赶出去。可是当这些同工在这个照顾这些无业游民的时候，他们突然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要把这些人赶出去？这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们把这人赶出去以后，上帝就跟着人一起出去？他们突然觉得，我们即使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全部人挤到前面一半，我们让这些无业游民就睡在后面那一半。当这个图画 post 到全美国的时候，很多教会突然有个感动。 What we are doing?What are your life supposed to? 我们真的 care 我们的邻居吗？我们真 care 我们周遭的朋友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像一个好的教会？我们不需要更新，我们不需要过这些节日，因为我们 so holy。 我太多的问题我自己都不能 take care， 我是不是要去 care 一些我周围的人他需要帮助的？我在第一堂讲完道的时候，有弟兄里面跟我说，他说欧牧师，我还是反对我们教会让 homeless 睡在我们教会。我说我不是要 homeless 睡在我们教会，我只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地方我们需要更新的？那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2013年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年。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新？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不知道 what problem we are facing。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 problem we are facing 的时候，我们没有更新的意志，我们有更新的方向，我们只有更新的理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教会当他们愿意开放给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愿意在社区里面，他们说我们要成为神的盐，我们要成为神的光，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 building， 我们要来聚会的时间，我们都不愿意把这些愚文明赶出去的时候，他们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人知道， Boniface St. Boniface Church，可因为他们采取的行动像光一样，三门四十个 church 得到很大的回应。当然这些睡觉的人不会信耶稣，可他说 We have to love them, We have to care about them。 这就是生命的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更新吗？我们有个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满足我们的现状吗？我们可以更好吗？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分成两个段落。保罗第一个段落提到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在不更新的情况下堕入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不更新的情况下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挫折是我们无可避免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看下个 page， 我们再看下个 page， 再看下个 page。 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到底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需要更新。从第三节到第七节里面，我的题目叫做暧昧的人生。从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保罗很快的很清楚的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生命里面问题的核心。你会很诧异，在第一世纪的人跟我们21世纪的人，我们是进入高科技的时代，我们有 cell phone， 有 internet， 我们有最好的科技，我们有最进步的教育系统，我们有最好的心理学，我们有最好的行为科学，我们甚至到 DNA 的结构我们都可以分析出来。可是人，你注意看，人在罪里的挣扎，第一世纪的人跟21世纪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保罗提到三个我们人在一个暧昧的生命里面所遇到的挣扎。好，第一个讲到什么？第一个讲到淫乱，在性方面的放荡。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如果你们有机会读以弗所的这个背景，那个师母特别有篇文章，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复活给你们看，特别是以弗所的当时的这个信仰跟那个以弗所当时的挑战。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进入到以弗所为了一个神像的问题，保罗几乎被活活打死。所以这群基督徒进入以弗所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以弗所人的生活的糜烂，淫乱在以弗所认为是一个好的事情，妓女是一个信仰，妓女是一个崇拜，妓女是一个 fashion。 因为这些事情迎合人堕落的内心。你跟我都是人，你跟我都可能在事情上面我们堕落，我们犯罪，我们跌倒。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没有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机会，因为我很幸运我们住在硅谷这个地方，很幸运我们有些好的朋友，好的基督徒，让我们能维持到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往前走。可保罗说在暧昧的生活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淫乱的事情发生，在性方面的放荡，在性方面无所忌讳。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 internet， internet 两个世界上最大的 business， 一个是 sex industrial， 一个是 ministry。 所以当我拿出我的 cell phone来使用的时候， It's what your choice， 我到底是去看性方面的犯罪呢，还是我用这个来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遇到的就是
至于淫乱。保罗第一件事情就提淫乱的问题，这是第一世纪发生的问题。今天教会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淫乱的问题。我们的生命遇到最困难的挑战就是淫乱的问题。夫妻之间遇到的问题，最大问题就是第三者有介入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感发生了裂痕的时候，连解决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痛苦又是一生一世的，即使回头，那个裂痕还是在，那个伤还是在，那个血还是在流。所以保罗说淫乱，下面保罗很快的讲到什么样？污秽。什么叫做污秽？污秽很简单说，就是一切不洁净不干净的事情，一切不洁净不干净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如果走进我们家的 garage， 我们有机会走进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机会打开我们的电脑看我们所看东西的 history 是什么，有机会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所相处的事情是不是有不洁净不干净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仍然去算命，基督徒仍然相信紫微斗数，基督徒仍然相信风水，我们生命里面是否有一些不符合神不干净的事情。所以保罗提到这个污秽，污秽甚至包括了怎么样？包括了淫乱的问题。可是最后保罗提到，他说我们除了面临到性的放荡跟引诱以外，我们面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污秽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除掉，因为什么？这都防止我们更新，防止我们生命里面的突破，防止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那最后保罗提到下面什么？贪婪。 We never enough。 有多少衣服我们一辈子穿不完的，有多少鞋子我们从来没有穿破的，我们garage有多少钓鱼竿我们从来没有钓过鱼，有多少时候我们买 4x4 的车子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山路。这是我妹妹一直在笑我的，我妹妹住 Colorado， 她说你们加州 95% 的 4x4 车都没有去过山里面走过，因为她每天都开山路的。你知道人的心是多么可怕，我们 garage 有多少东西我们从来不会用的，可是我们够不够？ We are not enough。 我们永远活在一个饥渴不够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我们物欲横流的时代。 We don't know how to control ourselves。所以那时候我跟师母，我们要成为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 simple 我们的 life， 我们要简单化。穿衣服穿的好坏跟你有多少衣服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说上帝说，上帝的保罗在说，在以弗所的人，以弗所是一个经济中心，是一个文化中心，是一个政治中心，当时世界上七大奇景的神庙就在以弗所，他们以他们的文化为骄傲。可是保罗说以弗所的教会的基督徒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面临到同样的问题跟同样的挑战，这些东西阻止了我们的更新。我就记得有我最记得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很多事情我们就 delay， 我们就不要，一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的生命破碎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再没有办法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所以我们今天我常跟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教会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邀请，我们常说你愿不愿意有一点时间能够服侍教会。其实严格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服侍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填个表说主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会更新，可当你不做的时候你就不会更新。当主日学报名单在你前面，你参加一个班你就会更新， 因为什么？你愿意去学，你愿意去进步。当 BSF 有课程的时候，你说我愿意去上这 BSF， 你就会更新。每一个上过都跟你讲说会更新，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懒惰到这个程度， It's not right time，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知道这个礼拜我其实非常的难过。 Monterey Church 有个很好的姐妹叫做李德勤，也是我们一个深爱的姐妹，她曾经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教会去美中短宣，她都在短宣里面。她来到美国，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的老师，哎，她很爱主。可是这个礼拜我们接到她的消息，她给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请我有祷告。他就是一霎时间，他发现左边的肺、右边的肺满满的 cancer。哎，医生跟他讲说：“你的 cancer 不是在肺里面 ，somewhere else。”德勤跟我们说：“请帮我祷告。”我二话不说，我只有流眼泪，因为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 life is not forever。如果你今天不更新 ，will be too late。如果你今天在身边说神，我不愿意改变，我要沉醉在淫乱里面，我要沉醉在污秽里面，我要沉醉在我贪心里面 ，you're never enough。你没有机会。所以保罗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在里面。下面保罗说，他说，也他甚至继续在讲说。淫词、妄语、亵话都不相宜。保罗用了很好的话，最好尽量能够避免。可是下面有一句话更重要，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要说什么样感谢的话。保罗说另外一个阻止我们暧昧的生活，就是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过是一个暧昧生活的景象在里面，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感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我们没有感恩的一个生命，我们总觉得我们家没有隔壁好，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生命没有我们的朋友好，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生命有很多事情我们还要解决，还要更丰富。但我们不想到在我们生命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感恩。我们永远不晓得上帝把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赐给我们在加州，我们永远不晓得加州的风景是多么的好。我都记得我的太太，有一次我太太情绪不好，我把她送到欧洲去旅游。她在意大利坐了24小时的飞机到了意大利，到个岛上风景最好的地方，那个向导就带着我的太太带了一群人就环那个岛在玩。那个向导讲了一句话把我太太给活活气死。那个向导说，我告诉你哦，这地方的风景哦跟加州 70 mile 一样的。你昏倒你知道，你要我来这边干嘛？哎，真的是一样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罗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过一个暧昧的生活，从什么样的善，从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问题，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感恩，我们对上帝没有感激，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都在寻求，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我们不知道 how to give。 其实过去一年，我真的对我们教会非常的骄傲。我们教会礼拜天下午，你知道下午我们开放给一个 local 的 church， 这个牧师他们的聚会是在街边聚会，他们很冷，就在我们的邻居里，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借给我们用，我们教会无条件的借给他们用。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的聚会，你知道他们就我常常跑去看，我很想参加他们聚会。你知道我参加为什么喜欢他们聚会？不是我不喜欢我们教会的聚会，因为他们的聚会跟我们一个最大的不一样。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都没看过。他们的聚会可以喝咖啡，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我们教会 weekday 的时候，我们开放给美国戒酒协会用。我看到一群人真的爱人爱到一个程度。他们无论圣诞节无论感恩节，他们照样跟这边喝酒人在一起劝他们怎么戒酒，怎么戒酒，我们教会就借给他们免费使用。教会走出 一个我们觉得没有人，我们觉得教会保护教会，到一个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说，我们愿意分享人，与人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跟上帝在我们恩典中的作为。有多少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赐你很好的家，你愿意开放给小组聚会吗？有多少时候上帝赐你很好的厨房，你愿意开放给弟兄姐妹煮一餐饭吗？上帝赐你有很好的技能，很好的技术，你愿意让神有机会使用吗？这就是更新的一个条件。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说上帝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保罗说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暧昧的人生在生命里面，他因为他们怎么样，继续在淫乱污秽贪婪里面，他们继续在言辞上面，在生命中间他们失去一个赞美的心智，所以他们就进入到在后面所讲的经文，讲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下面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以弗所甚至提出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证据，他告诉我们很可能你今天不更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生命里面没有神的恩典跟神的灵与你同在。因为他说就跟什么拜偶像的一样。有什么力量，严格的话到程度的说，我们常觉得说啊，神都会接纳我们，神都会赦免我们，神都会保守我们。没有，以弗所说如果你们在生命里面，你们继续活在这里面，你们不能够醒过来的话，你们是神的愤怒，你们所遇到的就是神认为是一个悖逆之子，在神的恩典中间就不能够与你同在。神说劝基督徒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这就是一个暧昧的人生，这就是你跟我常常在生命中间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挫折，我们所遇到的挣扎。什么是暧昧的人生？说明你觉得很光彩，因为这些嬉笑的言辞，这些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这些淫乱污秽跟贪心，是让我们成功，让我们飞黄腾达，让我们拥有更多，让我们努力向前的动力。对，我觉得不否认这个东西是世界上面所追寻的，可是圣经上所禁止的。你希望更新你的生命吗？我们很快的看从第八节，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在我们下一个 page， 我们先来念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觉得很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叫我们刚所讲的暧昧的人生重新的再跟你肯定。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同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来，预备，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剪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神非常清楚，上帝要不要求我们外在的行动？我觉得上帝要求我们外在的行动。外在行动重不重要？外在行动非常重要。基督徒需不需要外在行动？基督徒需要内在的更新跟外在的行动能够相配合，否则我们的信心是死的。我们看下个配置，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你看第八节一开始，在第八节里面以弗所书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以弗所书第八节讲到说，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第八节有几个对比，第一个讲到从前跟什么，跟如今。什么是从前？就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什么是从前？神的灵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跟神的作为的时候，这叫做从前。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活在从前的生命里面。可是保罗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从前是这样子的，但如今，什么是如今？就是我们今天
活在神的信息里面，我们活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与神同行的话，它是光明的。所以从前是暗昧的，今天应该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很快的，保罗用三件事情来形容什么是光明的子女。在下面一节非常清楚，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与诚实。所以上面讲到暧昧生活的三个数值跟三种的特性，这边讲到光明子女所结出来的三个果子。结果子不是一天结的，对不对？果子不是一天结的，果子不是突然出现的，果子是强调那个 end result 是什么。我最近很有机会跟几个父母谈到小孩的问题。如果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父母所结的果子？什么是你小孩当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感觉？我常跟父母讲，我说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父母，当你小孩要离开家的时候，他可以紧紧地抱着你， Daddy,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可能小孩书读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成不成另外一回事，但我觉得一个好的父母是一个良善的父母，好的父母是一个没有自己issue的父母，好的父母实际上知道说我的父母是 so good, I love them。 好的父母，如果今天问你说，我跟你讲，你认识，一定认识很多的牧师，我常问一个问题说，牧师，你认识的牧师，像我小时候的牧师，我不知道听过他多少的讲道，但很可能你都忘记他讲什么道，可你一定知道这个牧师怎么样，人好不好，你一定知道。如果今天我问你，什么是光明的子女？我不管你当小组长、当执事、当长老，可有一天你下任的时候，如果要问你的组员、问你的教友、问你的弟兄姐妹，我常我说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人家问说，哎，你们欧牧师怎么样，我只希望你讲一句话，而是从你内心出来的，我们的牧师是一个好人，我牧师很好。这是一个做父母我们要寻求结的果子。但是今天如果我今天问你，这果子有没有在成长，这果子有没有在长大，是不是你的生命中间你的附近的你的朋友都说这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你的岳母、你的岳父、你的公公的婆婆说这是一个好媳妇。所以上帝第一个要我们看见的说，我们成为光明子女，我们要有一个意向，我们要有个目标，这么要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好人是我们帮助，像耶稣遇见那个官一样说良善的夫子，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愿意帮助人，愿意爱人，是一个良善的人。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讲到公义。好人不是烂好人，是要有公义的一个好人。那我们说如果用父母来谈的话，什么叫做公义？我有三个小孩，每个都不一样，像五个手指都不一样的长。有的小孩会抱着我，爸爸我爱你爱死了，有的小孩根本不跟我讲话的，有的小孩他看了我就知道我的喜怒哀乐，爸爸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倒杯水。有的小孩他玩他的，他走他的，他养狗的时候爸妈妈都不要了。那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公义的父母？这三个小孩在我的家里面成长，他们是不是觉得爸爸妈妈很公平，不偏心的父母，对不对？我们如果当个牧师，其实有时候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跟长老开会常常是开到晚上一两点。你知道我们开一两点不是我们在吵架，我们从来不吵架的。我们也不是教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你知道，当我们这些教会同工在开会，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主张这样子，有一些弟兄姐妹主张那样子。我们到底要在 Palo Alto 建职堂呢，还是在 New Peters 职堂？要在 Campbell 职堂呢，还是应该在 Mountain View 职堂？那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意见，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看法。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个祷告，就是我们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讲的什么？我们要寻求公义，但是到最后两边都不觉得你公义，那就是蛮公义的。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神的公义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应该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在判断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以公义为我们的准则。所以我盼望你当上经理，你当上董事长，你当上 CEO， 你当上一个小主管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你对人没有私心的爱，你是有公义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执行。你要会说这个人很正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他的事情上面有手有为，不是人家拍拍马屁你就随风转舵，不是要对你好一点你就听他的话。他说神说我要你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有神的属性在里面，真是真，假是假，是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是你在生命里面寻求。最后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什么叫做诚实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个牧师有很大的引诱，很多牧师台上是一个人，台下是一个人，但是很多基督徒教会是一个人，教会外面是另外一个人。我知道在我们生命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要求，可是上帝希望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歪曲扭巴，我们生命里面就是一个人。所以我常常说做牧师要学会做个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你在游的时候旁边很多人在看，东也看西也看，你所表现的就是你自己。 I'm here， 你的软弱也表现出来，你的坚强也表现出来，但上帝说我希望你过一个诚实的人。这三点是基督徒在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里面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希望结的果子。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素质在里面。可是你要注意，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对，主喜悦诚实，主喜悦公义，主喜悦良善。他用个字很重要，你要怎么样查验。什么叫做查验？我希望如果你有圣经把这字画起来，这对你很重要。因为良善、公义跟诚实都不是你讲的，你要去查验你是否是一个良善，你要查验你是不是一个公义，你要去查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很简单嘛，问问你隔壁，你说我今天打扮的怎么样，你就知道你今天打扮的好不好，对不对？你怎么照镜子都不一定看得出来，对不对？你问问你的小孩，爸爸好不好，妈妈好不好，如果小孩都不愿意跟你讲话，你就知道你不是一个什么良善的人嘛。你今天就该更新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对不对？连你家除草都不愿意跟你讲话，因为觉得你很 cheap， 对不对？明明charge你45块，你非要把它杀到25块，对不对？你们就是你就不是良善的人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良善的人，知不知道？他说你要查验，查验不是凭我们的感觉，查验不是凭我们的感动，查验不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查验是我们仔细去寻找这个答案。我很感恩，在我第七年当牧师的时候，我们教会做一个 survey， 我很感激有二三十个弟兄姐妹将他们对牧师的评价他们写下来。当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这边听那边，哦，有的人说哦牧师讲得好好哦，有的人说牧师你讲得好糟哦， 我们都有这些答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有需求。有人说牧师应该多讲点笑话，有人说牧师你千万不要讲笑话。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最危险是我们在台上，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方向被群众所控制，这是这个传道人最危险的工作。我们不是 please 群众，我们必须要替神来说话。可是可以知道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这个调查报告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跪在地上为这个报告感恩。我知道这边所讲的是真实的，而且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要面对的，是我要学习在主里面要更新的。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在报告里面讲说，欧牧师，我最近听你讲到听了好多年了，他说我给你取个外号叫做欧三点，因为以前我讲到都三点，对不对？他说叫欧三点，我就很幽默啊，他说我叫你欧三点，所以我现在不是有三点，之间只有两点。就很我们这面对问题，我有时候现在讲到的时候，儿子会在我身边，我总是喜欢问他说，我说 Titus， 你在听爸爸讲到的时候，你有什么 comment 在里面，你有什么意见在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查验，我们才会更新。如果我们是一个 worship team， 我们在台上练诗的时候，对你唱得很好，唱得很感动，可你要查验到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服事里面，什么地方还需要突破的。同样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说我们要继续的查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良善，是不是一个公义，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个光明子女的最后，你若你有圣经是一个新的 printing 的话，你会发现在第十四节里面，这个经文本身是一个诗歌的形式，它应该是用诗歌来把它 print 出来的，它不是用叙述文，是一个诗歌。这个诗歌保罗在最后他不是用讲的，你知道，他是用唱的。保罗在唱给你听，圣经在用唱的来影响你。所以有时候人改变了，那个我们在讲道不容易改变，但有时候诗歌里面我们比较容易改变。所以圣经有用唱的给你听，可是当时没有谱，所以写不出来什么唱什么。他在唱什么？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他说你是睡着的人，在神来看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在神来看 You just sleep， 在神来看 You need to wake up。 上帝说醒过来，就像当时我跟那个教会一样，我们很好了吗？我们太美了吗？我们不需要更新了吗？我们就睡觉。上帝说你要醒过来。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什么？什么叫做醒过来？就眼睛会张开的人叫醒过来。可是他说，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在神来看是一个死里复活，不是我们从死里面被神拯救出来。他说我们会复活。什么叫复活？我们发现神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发现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要我们行出来一个有更新的力量。下面就说怎么样？他就说基督就要光照你，基督就要光照你。所以上帝好像在等待，在旁边说醒醒醒醒醒醒，他要你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有一节经文是我今天的结束，弥迦书。我们看下个配曲。在圣经里面，弥迦书同样的信息也告诉旧约的听众。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盼望这个经文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一个睡着里面，或从一个没有盼望里面，我们醒过来。我们能够进入到教会的服事，我们能够参加成人主日学，我们能够带领人让他能够进入受洗班，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们能够进入小组里面，我们去学习服事，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生命。我们要学习做一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如果牧师我什么都不会做，我说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会不会煮饭？就把那电锅按下去，就是我一个月来教会里面替弟兄姐妹煮一顿饭。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服事神的。有没有想到说你的歌声那么好，说我跟简弟兄谈一谈，我可以加入诗班。 OK, worshiping 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加入 worship team？ 我们就可以更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神邀请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与他同行。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读一遍，预备，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最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是我们教会上礼拜天发生的事情。上礼拜天我们教会有一家人坐在我们教会里面，他的爸爸叫做江喜胜弟兄。江喜胜弟兄在礼拜天的时候会去世，可是这一家的人知道爸爸礼拜天去世，因为他们礼拜六全家牵着爸爸的手一起祷告唱诗歌送他爸爸走。在礼拜天的时候，他爸爸中午会去世，他们家人在礼拜天早上他们坐在我们教会参加崇拜。他的儿子就是医生，他们中午就开始注射吗啡，他爸爸在睡眠中间过去。可是他们家在神面前无论生无论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把神放在第一位。我很 miss 这个弟兄，因为他不但活出一个很美丽的生命，他的生命传承到他的家人，他的小孩就那么的近前的能够在神面前安静的在神面前听讲道听唱诗，回到那边送他爸爸离开这个世界。神要求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与他同行，神要你有手有为，神要你脱离这个世代的辖制，神不要你被这个世代一些不对的人所影响，神要你走在他的光中，神要你醒过来，成为世界上的盐，成为世界上的光。我们一起低头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次为我们